佛教咧有一种讲法，讲出咧人咧认识真相咧有唔同嘅境界。佢哋咁讲啊，见山是山，见水是水，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见山还是山，见水还是水，三个境界咁。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咁系第一个境界，能够见到山是山，见到水是水，呢个系能够按感官照应呢个世界，亦都明白到咧吓唔同嘅名相之间嘅分别，呢个都系一种成就啊，呢个系认识嘅开始。跟住咧吓，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呢个咧系第二个境界啊。能够见到山呢是依赖各种条件而造成的。见到水呢亦都是依赖各种条件而造成的。山与水本来无一物，本是空。既然是空就无所谓山，无所谓水。但同时呢亦都明白到呢有所谓山又有所谓水。这些都是由人的心识而来的，一切由心所造。山与水只是心识所造成的不同的名相而已。这个其实就是从认识现象进而到认识现象之为现象背后那个构成的条件。这个复杂很多了，这个是第二步的认识。见山还是山，见水还是水，这个是第三个境界。去到这里不需要执着什么东西了，不需要执着世间的色，也不需要执着所谓空，就好像心经所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山与水固然都是空，但是空都是要透过山和水来到去呈现出来的。物不离心，心亦都不离物，彼此喺一个依存嘅关系里边。由于咧唔执着色，亦都唔执着空，故此可以话咧见到山还是山，见到水还是水。呢个咧系一种自觉嘅境界啊，自觉咧自己咧活喺一个真相里边，一切都喺关系网之中。这个呢是最深的认识。从一种客观的外在的知，慢慢呢体会到呢一种呢物我交融的一种呢体会的知，很多时呢都是信仰成长的一种标记。咁在我们基督教信仰里面，那个成长都有它的相似的地方。今天讲到的经文呢是约翰福音第一章第35至到第39节啊，请各位弟兄姊妹呢再打开呢段嘅经文。约翰福音第一章第35至到第39节。呢个系一个好小嘅故事，系主耶稣呢同跟从佢嘅人嘅一啲好简单嘅对答。咁喺呢个简单嘅对答里面呢透露出成长啊，生命成长或者讲信仰嘅成长唔同嘅阶梯。约翰福音一章第35至第39节，经文是这样记载的。在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见到耶稣行走就说，看啊，这是神的羔羊。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着，就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你们要咩呢？咁他们说，拉比在哪里住？拉比翻译出来就是夫子的意思啦。耶稣话，你们来看。他们就去看他在哪里住，这一天便与他同住。那时若有新证了。咁我将呢段经文分开三个嘅环节嚟到讲。第一个环节是讲到成长嘅第一个阶段，是一种外在之知，外在的认识。这里呢头那三节的经文呢很简单，记载有一个人约翰 同佢两个门徒就企喺嗰度，咁我諗佢企喺个街嗰度啦，佢见到耶稣行走就话看啊，咁睇下咁，这是神的羔羊。两个门徒听到佢嘅话就跟从咗耶稣啦。好简单嘅情节。呢度呢讲到有一个信仰嘅前辈，佢有两个嘅门徒。这个信仰嘅前辈就是施洗约翰。这个人好得意嘅，他一出世就注定要成为旷野里面嘅先知㗎啦。喺个街道上面熙来攘往，他一眼就睇到有个神圣嘅人物喺当中。这里有啲似呢我哋嗰啲武侠小说嗰啲武林高手，只是单单一听到人群里面嗰啲脚步声，他就能够分辨得到指出呢有一个超级轻功的高手在当中，很犀利。施洗约翰呢对他两个门徒说，看，这是神的羔羊，看啊。这个呢字是提醒我们呢校正返我们嗰个焦点。好多时我们睇唔到睇唔清，是因为呢我们嘅焦点模糊。人生冇焦点嘅话呢就睇唔到真理㗎啦。施洗约翰呼唤我们校正我们嘅视线去睇。睇咩呢？咁神的羔羊。好奇怪㗎喎。羊呢通常唔系我哋嘅焦点嚟㗎喎。我哋如果喺呢个人生里面睇呢通常唔会睇到羊㗎喎。因为羊代表弱者。喺香港最威水嘅地方譬如汇丰银行咁。佢嘅门口会唔会摆隻羊喺度㗎？佢唔会㗎嘛。佢会摆隻狮子喺度㗎嘛。咁样先够威够杀气咁。世界嘅人去睇嘅时候呢係会睇狮子嘅。但係施洗约翰教佢嘅门徒去睇嘅时候呢佢睇一隻羊。睇到羊嘅价值係好难嘅。喺呢一个努力赚取嘅一个嘅世界里面，羊嗰种牺牲嗰种舍弃，你要睇到呢一个嘅价值是好难的。在一个狮子和狼横行的世界里面呢，你要看到一只被杀的羔羊，那个价值其实是好难的。施洗约翰的伟大在于他有一种信仰的洞见，他看到世人看不到的真正的价值。他那两个门徒听见老师的一个指点，他们就跟从了耶稣。一般来讲，羊是很难吸引人去跟从的，是不是？孔武有力的人看起上来呢就会似大佬多一点嘛，容易呢吸引人呢去跟从。如果要你跟一个大佬，你会不会跟一只好像羊这样的大佬呢？很难的喎。好明显呢度有两个嘅门徒，佢非常信任佢老师嘅指点，佢哋就愿意跟从呢一隻嘅羔羊。佢哋对耶稣嘅认识係好初步嘅，好外在嘅。我称呢个呢係一种外在之知，外在嘅认识。有人呢向佢哋指出咗真理，佢哋就按呢个真理嘅方向走过去，呢个都系认识嘅一个嘅开始。我哋好多人翻教会信耶稣，其实都系因为经人指点，系咪啊？有人指点我哋啊，耶稣系边一个咁？我哋对耶稣咧有一种外在嘅认识，经过人哋嘅指点，我哋就信咗耶稣啦。咁呢个都系一个开始，呢个系信仰嘅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呢是一种内省之知，有一种内在的醒悟醒觉的。一章第38节这个小故事呢这样讲。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着，就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两个门徒跟着耶稣， 耶稣就停低脚步，转过身嚟问佢哋。主耶稣咧问咗佢哋一个非常关键嘅问题。主耶稣问：你哋要乜嘢嘢咧？咁呢句话咧系主耶稣喺约翰福音里边讲嘅第一句说话。喺约翰福音嘅神学里边咧，耶稣就系神的道啊，神的说话。耶稣咧喺约翰福音里边开口讲嘅第一句话咧，应该系有一种好特殊嘅神学嘅用意。而喺约翰福音里边，神的说话，佢第一句要向人讲嘅，其实系问人一个问题，问我哋所有跟从佢嘅人嘅一个问题：你哋要乜嘢嘢咧？咁呢个问题嘅重点唔喺我哋认识嘅嗰个外在嘅对象究竟系乜嘢嘢？呢个问题嘅重点系追问我哋。我哋嘅里面，我哋嘅生命嘅里面，我哋嘅心灵嘅里面，想喺呢个外在嘅对象里面，你想得到乜嘢嘢咧？咁呢个就唔系一种外在之知嘅一种嘅追问，呢个系一种内心嘅探索，内心嘅内向嘅一种嘅反省。在哲学里面有一个分支叫做知识论，专门探讨有关知识的各种的问题。较早期的知识论就探讨我们如何将一个外在的对象变成我们的一个知识。但是自从启蒙运动那个哲学家康德以后，我们就原来意识到我哋人性咧，里边咧系有啲内在嘅条件嘅。我哋内在嘅条件咧，系会决定我哋咧点样去构作我哋嘅知识嘅。咁样讲好似好复杂咁样，我简单啲讲啊，即系我哋咧，如果用一个花形嘅模去做一个曲奇饼嘅咧嘅话咧，嗰、那个曲奇饼做出嚟嘅时候咧，就会系花形噶啦。原来人性里边咧有一种建构知识、吸收知识嘅一个模嘅，咁咧用呢个模去认识、去建构出嚟嘅知识咧，其实系会有嗰个模嘅形状喺度嘅。自从咧呢个哲学家康德以后咧，我哋咧就唔单止讨论咧外在之知，我哋亦都咧内向地咧反省我哋里边啊生命里边嘅条件。是如何建构呢我们对外物的认识的。这个就是一个认识的模。在哲学里面叫这个是知识论里面的一些范畴 categories。后来的知识论进一步向我们显示，原来我们用的语言本身都是一个模来的。用不同的语言去表述同一件事物就会构成唔同嘅认识噶啦，一个语言就会有一个嘅世界，即系你用中文讲一样嘢，同你用英文讲一样嘢，其实系会呈现咗唔同嘅嘢。再进一步讲，就系我哋又再进一步发现咧，原来人对事物嘅唔同嘅兴趣，我哋要啲乜嘢，本身呢个嘅兴趣咧。是会将那个事物呢会变形的。变形呢以呢套在我们那个兴趣那个的模里面的。又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当你见到一只狗，或者当一个人见到一只狗的时候，一个爱好食狗肉的人呢，其实他是见到食物。如果是做那些狗隻的配种的生意的人呢，他是见到商机。一个寻找宠物的人呢，他是会见到一个可以作伴的一些的生命。即原来人找些什么东西，你要些什么东西，你的兴趣是什么东西，是会影响我们对外物的认识。在这里呢，个关键不是外在的一只狗，而是我们的内心想用这只狗来做些什么东西。 主耶稣问了这两个跟从的人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你们要什么呢？重点不是一个外在的认识，而是一种内省之知。你们是不是知道跟从我的那个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呢？各位弟兄姊妹，你们要什么呢？一个追求成功的人是会将耶稣塑造成一个赐人成功的主，去满足他的渴望。一个追求快乐的人是会将耶稣了解成一个赐人快乐的主，去满足这个的追求。每个人看上来都因着自己的渴望塑造一个合乎自己心意的耶稣。主耶稣问，你们要什么呢？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提问，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去反省，我们有些什么人生的目标，我们追求一些什么的价值，我们渴望活出一个什么的意义。看上来主耶稣是要我们每一个人正视我们是怎样去理解祂的。主耶稣是要我们去正视我们怀着什么目的去跟从祂。主耶稣要我们正视我们是如何建构我们对祂的认识。主耶稣要求我们每一个人有一种内省之知，有一种内省之知，我们才会明白我们对耶稣的认识是几咁受我们自身的限制。明白到这个限制，我们才会有机会从这个限制里面走出来，明白真正的耶稣。这种自明，自知之明，有了这种自知之明，我们才会去到信仰的第二个阶段。第三个阶段是一种体会的认识。第一章第38、第39节的经文就是这样讲的。耶稣问他们，你们要什么？他们说，拉比在哪里住？耶稣说，你们来看。他们就去看他在哪里住，这一天便与他同住。主耶稣问的问题很简单，你们要什么？那两个人都答得很妙的，他们说拉比在哪里住。耶稣就邀请他们来看，他们看了之后就立刻跟耶稣同住。妙问妙答，住代表了生命的同在、亲近、结连。住代表了生命的交流、生命的开放、生命进入爱的关系里面，然后就放低自我。约翰福音是非常注重住的这个这样的概念。约翰福音在另外两个很重要的地方都提到住。虽然和合本的中文翻译没有将这个住这个字显示出来，但是住那个意思是非常明确的。第一段经文在约翰福音第六章第56节是耶稣的说话，我用吕振中译本的翻译读出来。吕振中译本这样讲的，就是说，嘴我肉喝我血的人住在我里面，我也住在他里面。耶稣在这里讲到自己就是生命的粮，以他为粮食的人，生命就跟他有一种的联系。这种联系使到这个人住在耶稣的里面，耶稣亦都住在这个人的里面。第二处的经文在约翰福音第15章第5节都是耶稣的说话，吕振中译本是这样翻译的，他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住在我里面的，我住在他里面的，这种人才能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作什么。约翰福音有一种很特殊的所谓住的神学。信徒与基督同住，就是信徒住在基督里面，基督亦都住在信徒的里面。在这里， 信徒唔再系抽离嘅、旁观嘅，按照自己嘅框架、自己嘅兴趣去理解耶稣。当耶稣住喺我哋里面嘅时候，耶稣系会挑战我哋里面嘅嗰种理解嘅框架嘅，佢会改变我哋里面嘅嗰种理解嘅框架，佢会改变我哋咧嗰个追求嘅方向嘅，以致咧活着的咧不再是我，乃系咧基督喺我哋里面咧活着。当基督咧喺我哋里面活着嘅时候咧，或者讲当我哋活着嘅时候，就系基督透过我哋活着嘅时候咧，就唔再系我哋带住种种尘世嘅目的嚟到去理解基督，而系咧基督咧透过我哋嘅生命如其所欲咁样呈现佢自己。或者现代社会嘅问题，就系每个人都系一个密不透风嘅自我，每一个人都系一个排外嘅主体，每个人都有一种凌驾他人嘅观点，每一个人都有自己要满足自身要求嘅嗰种嘅目的。你如果问你们要什么咁，十种人或者十个人就有十种唔同嘅要求，并且各不相让。当我哋愿意让基督住喺我哋里面嘅时候，或者咁样样，我哋先能够放低我哋里面嗰种独大嘅自我。当我哋愿意住喺基督里面嘅时候，我哋先可以放下尘世种种嘅目的，悠然地翻翻去一种爱嘅家园里面。喺希伯来人嘅文化里面咧，认识同埋咧喺性嘅联合咧，用嘅字咧系同一个字嚟。对于希伯来人嚟讲，要有生命嘅联合，先算系一个真正嘅认识。以弗所书咧四章第十五节，和合本咧咁样讲，佢话咧用爱心咧说诚实话。但其实呢个经文咧又可以理解成或者可以翻译成咧，就系喺爱里边咧活出真理。唯有喺爱里边，喺一种生命联系嘅关系里边，真理先会悠然地呈现出嚟。原来真正要认识真理，要透过一种爱嘅联系，然后将呢个真理咧展示出嚟。当我哋嘅生命与基督结连嘅时候，进一步当我哋与其他嘅人喺基督嘅爱里面结连嘅时候，真理先会喺我哋嘅生命里面、生活里面、喺我哋嘅人生里面流露出嚟。喺呢个时候，我哋先至唔会系对基督只系有一种外在嘅认识，亦都唔再系怀住我哋每个人各自嘅目的去塑造一个我哋自己想要嘅基督。喺与基督嘅生命联系嘅里面，我哋先会真实地体会到基督嘅生命，亦都让基督嘅生命悠然地喺我哋嘅生命里面流露出嚟，真理就会呈现。这个就是对真理的最高的认识。在这个时候先是算是对耶稣基督一种真正的明白。这个亦都是我们成长的最高的阶段。耶稣邀请那两个门徒来看，你要去看一下，你才会进入到耶稣基督的故事里面。那两个门徒看了，当下就与耶稣同住。各位弟兄姊妹，你又是否愿意与基督同住，放低你自己的一切，放低你的自我，放低你的追求，以基督的生命为你的生命？你愿意与基督同住，让基督活在你的里面，而你又活在基督的里面呢？但愿荣耀归于圣父、圣子、圣灵。阿们。